叫志豪，很高兴今天大家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大家手里应该有这一个大纲，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来听这个讲道。那在讲道的开始，让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奇妙的怜悯的爱，让我们可以亲近你，听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专心谦卑地来讲和听你的话，奉主的名求，阿们。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敬拜？今天我们的讲道会主要来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敬拜？不知道大家听到敬拜这个词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我在谷歌上面搜索Church in London， 在伦敦的教会，然后就去看这些教会的网站上面他们是怎么来提到敬拜 worship 这个词。很有意思的是，我就随便点开了两个网站。第一个网站，它的 worship 出现在他们的资源库里面，打开那一个 worship， 发现里面就是各种关于他们教会的敬拜的诗歌还有音乐集。另外一个教会，它的网站的首页就是一个很大的 worship service。对于他们来说，敬拜是一个主日的聚会。似乎敬拜这个动作是一个在具体的场所做具体的事情。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的12章1到8节。保罗在告诉我们，对于基督徒，真正的敬拜就是全身心的为主而活，不分时间和场地，我们每一刻都可以是在敬拜神。而这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不同。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而非基督徒的生活是以自己为中心。当基督徒真正的活出全心全意敬拜神的状态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神得到荣耀的时候。因为他的救赎计划真的起了作用，他真的招聚了他的子民。所以明白神对于基督徒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保罗所写的这本罗马书是写给在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们，他们当中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就像我们这样的非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成为了基督徒，就是神的子民。保罗写信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在今天还有接下来的几个周的讲道中，也会一起来看保罗对于罗马基督徒的劝勉。保罗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活出这个被伟大的福音所改变的生活，向世人见证这个福音的大能，通过他们全身心的敬拜来荣耀神。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大纲上的第一点，总纲：基督徒的敬拜就是全身心的为主而活。基督徒的敬拜就是全身心的为主而活。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基督徒的敬拜是全身心的为主而活，那这样的动力来源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小点，这样的动力的来源是神的仁慈。我们可以这样敬拜神的来源是神的仁慈。你看保罗在12章1开头就用了所以，意味着这里的命令是跟上文有关系的，而且保罗也说他是借着神的仁慈劝你们。那神的仁慈在上文当中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从上面紧接着的11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把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而神的怜悯也是赐给所有的人，不分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其实从罗马书的1章开始，我们就看到所有的人都活在罪当中，背逆了神，活在神的愤怒之下。 然而神的恩典和怜悯通过耶稣显明给世人，所有人都可以因着耶稣得到拯救，不再被定罪，反而是可以和神和好，可以享受他儿子的名分，将来也可以和他同享荣耀。原来我们是不配的，但是这仅仅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仁慈和怜悯，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的好处。既然我们的生命是神救回来的，那我们当然要全身心的为主而活。神的仁慈是我们敬拜他、全身心的为他而活的动力。基督徒真正的敬拜是全身心的为主而活。那这样的敬拜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个小点，这样的敬拜的本质是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第一节的后半部分说，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者可以翻译成，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了世人的罪，受了神的惩罚，所以相信耶稣的人可以不再被定罪，而是有一个完全与神和好、圣洁、蒙神悦纳的新生命。基督徒的身体不再是做罪的器具和奴仆，而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作为一个活的祭品，就是活祭。当我还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时候，我觉得当我第一次看到活祭这个词，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去了一个邪教？难道这个活祭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要自焚或者下猪笼这样的？如果在座的还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请你们放心，这个活祭不是某种神秘的激进的宗教仪式，而是它是一种用类比的方式告诉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敬拜就是像以前以色列人用动物向神献祭来表达对神的专一和投入一样。然而对于基督徒不一样的是，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的主权交给神，是一个我们7天24小时都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说敬拜神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去教会，或者说甚至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也不是只是在教会大家唱歌才是敬拜神。我们作为基督徒每天的工作生活，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在敬拜神。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把神摆在首位，全心全意的为他而活。曾经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你会忘记呼吸吗？如果你不会忘记呼吸，那你应该也不会忘记敬拜神。因为跟呼吸一样，敬拜也是7天24小时随时随地发生的。我记得有一首赞美诗是这样唱，每次呼吸都渴望跟随耶稣。其实想一想，这确实是一个挺激进的想法。可能有人会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恐怕只有教会的牧师，或者说某一部分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会这样想。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这样全身心的投入侍奉和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仁慈和怜悯，这样全身心的侍奉和敬拜神，把神摆在首位，全身全意的为他而活，对我们每个人确实是理所当然，应该是非常自然的去做的事情。那这样全身心的敬拜到底表现是什么呢？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第三个小点，这样敬拜的表现就是第二节，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在这里，保罗给了读者一正一反的两个表现。首先，反面的，不要模仿这个世代，不要效仿这个世代，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在罗马书的第一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反而去敬拜其他的神， 并且随着自己的私欲去做各种污秽的事情，积蓄了神的愤怒。而保罗说，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不要做一只变色龙，被周围的环境影响，最后变得跟世人一样。道要借着心意的更新改变过来。这是从正面来看，作为神所怜悯的子民，我们从前也是跟世界一样不顺从神，但是因为他的拯救，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有这样由内而外的改变，活出一个与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式。这样的改变是借着心意的更新而做到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做了一个整容手术，只是外表发生的改变，而是有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改变。我们做了一个心脏移植手术，做了一个人脑交换手术。在这个新的心、新的大脑里面，神的道做了主宰和操控，他来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说话做事，让我们可以明白印证什么是他的旨意。就像二节的后半节说的一样，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完全的。这样基督徒可以按照神的喜好过一个完全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真正的敬拜。为什么保罗要向罗马的基督徒强调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呢？我想不管是对当时在罗马的基督徒，还是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一方面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圣洁的蒙神悦纳的生命，这是跟我们已经接受的救恩、已经有的新的身份相匹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这也是神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通过拣选一部分人，让他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看到他们真的因着神的怜悯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应该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和归向他。这样看来，7天24小时的敬拜，不仅仅是让我们更加亲近神，也是让我们做一个示范，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神的大能。所以因着神的恩慈，我们现在需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完完全全的侍奉和敬拜他。有意思的是，保罗不是让基督徒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搬到深山老林里组建一个只有基督徒的乌托邦或者一个社区，他是让我们就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完完全全的为主而活，7天24小时，随时随地。比如等会儿我们走出教堂搭地铁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在敬拜神。我们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我们也在敬拜神。趁着这个暑假跟朋友出去旅游玩耍的时候，也可以提醒自己，我现在还在敬拜神，不要因为环境远了、环境变了就远离了神。明天开始工作，坐在电脑面前，也可以提醒自己，现在我就在敬拜神，他是我的大老板，我是为他而工作的。老实说，现在的居家办公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可能旁边没有人看着我到底在做什么，也会想要偷懒。所以更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这样的分心，我是在真的敬拜神吗？当我们在休息打开电脑手机的时候，也可以提醒自己，我还在敬拜神，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和讨神喜悦的心，小心不要被魔鬼诱惑或者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相信大家最近都可能听到或者在关注在台湾发生的新闻，我也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看到这些新闻和网友的评论之后，很容易就开始去选边站，或者带着论断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但这个时候我也需要提醒自己，我现在在敬拜神，我现在因着神的怜悯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应该更加关心的是神的国和神的计划。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一个祷告的心，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有神在背后掌权，他也会借着这样的事件来扩展他的国。 我需要提醒自己，我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影响，去加入大众的论战，而应该全身全意地为主而活。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话题和场景需要我们提醒自己，还有互相的勉励，去过一个全身心讨神喜悦的敬拜的生活。在我们之后的讨论时间，在去 St. Peter's 聊天的时候，还有今天之后的野餐的环节，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思考和分享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果现在我有一个被神更新、不模仿世界的态度，我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呢？比如，如何来使用我们的金钱、空闲的时间、假期、社交媒体？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学业、工作、人际关系、两性关系、我们的教会生活？教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考虑哪些优先级？规划未来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等等等等。有一个成语叫纲举目张，就是说把一个大的渔网一撒，所有的网眼都张开了。现在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总纲，就是我们当全心全意的为神而活，作为我们的敬拜，那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豁然开朗。其实保罗在12-15章中也给出了好几个在不同的方面如何来实践和应用12章1-2节的这里的真理。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也会看到其中的一些。那下面我们也可以一起先来看12章3-8节这里的一个教导，来思考这跟1-2节的总纲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大纲上的第二点，应用，看自己看得适中。12章3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这里主要的劝勉是什么呢？当基督徒献上自己做神，作为活祭，完全敬拜神，不效仿这个世界，反而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教我们如何因着心意的更新改变而活出这样的教导。他强调基督徒应该照着神赐的信心，看自己看得适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大家庭中互作肢体，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恩赐。首先，照着神的信心看得适中。你看3章后半节里说，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这样读起来好像是神分给了一些人大的信心，一些人小的信心。但是这结合罗马书1-11章是讲不通的，因为神赐的信心是同一个因信称义的信心。根据原文，这里表示信心，这里表示度量的大小，一个更好的翻译是度量大小的标准。所以更好的理解是照着神赐给个人的信心的标准。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在评估自己的时候，应该回到福音里面，回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本来不配享受从神来的这一切的恩赐，就像保罗在3节开始说的，他是凭着神赐的恩典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活着，有机会来敬拜和侍奉他，全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什么是可以自己吹嘘夸口的。确实现在的这个社会讲究的是提升和标榜自己的能力、学历、工作、权威、财富、关系、背景等等等等。但保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更应该的是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谦卑下来，匍匐在神的面前，思想他的恩典，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不高看自己，而是看自己看得适中。其次，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属于神的大家庭。看自己看得适中，也是认识到自己只是身体里的一个肢体。在这里，保罗用身体来做了一个比喻。你看四到五节里面说，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各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照样我们大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也是互相做肢体。神呼召我们每个人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是作为他的一个民族，一个整体。我们大家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而正像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各尽所能，这个身体才能够很好的运作起来。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体也是互相作为肢体，彼此的协调和辅佐。每一个部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但也不能自夸，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而轻看了其他的肢体。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我的腿说我是最厉害的，身体其他部位都没有它强，那你可能只能看到我在这里走来走去，根本没有办法来集中讲道。又或者说，嘴巴说我是最厉害的，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它强，但如果你只是看到我的嘴巴一直在动，但如果没有声带的震动，嘴巴也说不出话来。所以认识到我们都是基督里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里身体的一个肢体，那我们的心意应该被更新，不高看自己，而是看得适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互相作为肢体，这样我们就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神，讨他的喜悦。那就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六节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神彰显的恩典是同样的，但每个人的恩赐会有不同，这让我们可以在教会家庭当中用不同的方面来服侍神。六到八节这里列举了一系列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应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人的就应当照着恩赐教导，劝慰的就应当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可以看到这些恩赐都是来服侍神，参与到宣扬基督的福音事工的。比如其中提到的发挥说预言的恩赐，就是宣讲和应用神的话，劝诫警告神的子民。发挥劝慰的恩赐，就是劝勉和安慰弟兄姐妹继续在主里坚固的前行。发挥分财物的恩赐，在物质的需求上补给教会和其他人的需要，让教会可以继续完成神的使命。保罗在这里希望告诉我们，希望告诉他的读者的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如果认识到这是神所赐的，就好好在这个身体里面做一个肢体，认真发挥这个恩赐的作用，造就教会，而不是仗着自己有这个恩赐而沾沾自喜，高看自己，轻看别人。为什么这个教导很重要呢？其实在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他们因为自己的背景会有骄傲、自视过高的情况，这会影响到他们在基督里互相做肢体。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应该看自己看得适中，这是你们全身心敬拜神的表现。这不仅让他们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也让他们可以跟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一起和谐的同工，这让外人可以看到这一群基督徒跟其他的群体确实不一样。另一方面，也可以因着大家各尽其职，各施所长，一起来服侍神，宣扬基督，这都是可以让神得荣耀的。对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需要仔细的静下心来想想，我有没有骄傲，过高的看待自己，轻看别人。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心意更新的态度，来正确的看待自己， 看待自己的恩赐。我相信除了保罗列举的这些恩赐，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不自视过高，反而认真的使用来祝福教会的。比如开车的恩赐，你使用这个恩赐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退休会。懂音响系统的恩赐，让整个聚会的讲话可以清楚地传达到每一个人。我知道今天我们的 PA 的系统也缺人，然后很好，很快马上就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帮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来使用自己恩赐的例子。社交的恩赐，比如等会儿我们有一个野餐的聚会，可以发挥这个恩赐，真诚地欢迎新来的朋友，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跟他们聊天，跟他们建立关系，等等等等，这样诸如此类的恩赐。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间接的思考，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过低地看待自己，高看别人的恩赐，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反而没有真的愿意来发挥这个恩赐，来贡献到教会的服事当中。不要模仿这个世界，标榜自己，自视过高，而是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照着神赐的信心看得适中，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属于神，属于基督里的身体，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互相做肢体，发挥自己的恩赐，来造就教会的福音事工。这是基督徒对神全心全意的敬拜的一个表现。最后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敬拜呢？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的12章1到8节看到，保罗劝勉基督徒，我们对神真正的敬拜就是全身心的为他而活，全心全意的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7天24小时随时随地的活动，而这个也体现在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当中。之后我们也可以借着讨论的问题继续的默想这段经文，并且思考和分享这会怎么具体的影响我们自己，比如怎么来看待，恰当的看待自己的恩赐。那在那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你奇妙的怜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做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随时随地的全心全意的为你而活，用我们一生来敬拜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默想和彼此鼓励，作为一个教会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